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0月5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是发表演说批评中国内外政策，北京迅速反驳。中国对美国副总统彭斯多方面批评中国的讲话表示坚决反对。有国际问题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对抗将会从贸易扩大到其他的领域。
在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下，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应该来讲它有一定的风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教授说，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它有一个风向标的意味，美国会将和中国的对抗从贸易方面扩散到各个领域。他预计是美中关系会出现大规模的全面恶化。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美国公布新的反恐战略，以一切必要手段应对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指责俄罗斯违反军备控制条约。诺贝尔委员会公布和平奖得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张文康报告国际新闻。
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4号接近中午的时间，亦即是北京时间当日的深夜，发表了特朗普政府上台近两年以来话题最广泛的对华政策的演说。他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当中，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对台湾的打压、对外贸易以及是投资政策、对国内民众的监控以及是压制，以及是北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干预，做了严厉的批评。彭斯说，中国干预美国选举所采取的行动，有些是他们从评估当告当中的收集，有些就是可以公开地获取，但是一切都是事实。
Beijing is pursuing a comprehensive and coordinated campaign to undermine support for the president。
彭斯表示，北京正在推动一场全面而有协调的运动，以破坏总统、他们的议程以及是他们国家最珍贵的理想所受到的支持。在彭斯演讲几个小时之后，北京星期五早上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美方的批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一份立场声明当中指责彭斯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的指责，声称美方所讲的中方干涉美国内政以及是选举，纯属是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针对彭斯所讲的中国正应用他们的军事力量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声明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以实际的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彭斯副总统在演讲的最后说，美国是希望同北京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共同促进繁荣和安全，但是他强调，在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公平、对等和尊重的主权的基础上之前，他们是不会让步。正当美中两国关系趋于紧张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启程前往东亚访问，并且计划星期一到访北京，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全球的局势。中国外交部亦都宣布蓬佩奥访华的消息，双方都未有宣布这次访问的具体安排。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的访问为双方降低紧张气氛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对这次的访问能够明显缓解紧张关系不感到乐观。美国星期四是再次提出要打赢反恐战争，并且公布了新的反恐战略。根据新的反恐战略，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应对复杂并且日益增长的威胁。新反恐战略是特朗普行政当局修订一系列战略的最新进展。新战略提到了来自仍然在负隅顽抗的伊斯兰国组织以及是伊朗威胁，强调反恐亦是打击恐怖组织的严重性。新反恐战略宣称，他的国家在打一场战争，这个是一场美国必须要打赢的战争。新反恐战略未有包括具体的细节，但是提出要更主动地向更广泛的领域采取行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白宫对记者说， 美国是认为他们打击的是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总统一直认为他们如果不认识到响度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无法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博尔顿表示，美国正面临着跨国界威胁，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等激进伊斯兰恐怖组织，以及是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伊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表示，俄罗斯违反了军备控制条约的做法是站不住脚。他还警告说，如果莫斯科继续违反该个协议，美国将会被迫将军事能力加强到同俄罗斯同等的程度。美国认为俄罗斯的洛亚特巡航导弹违反了1987年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这个冷战时期的条约禁止拥有任何能够打击到欧洲或者阿拉斯加的中程导弹。马蒂斯在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后对记者表示，由于俄罗斯继续违反军备控制条约，美国正在研究军事以及外交应对的措施。而美国驻北约大使哈奇森则表示，如果俄罗斯不遵守该个条约，美国将会寻求除去俄罗斯巡航导弹系统的方法。他后来表示，他并不是说美国会先发制人地打击俄罗斯，而是想强调莫斯科遵守条约的重要性。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起诉七名俄罗斯情报人员，指控他们企图侵入国际反兴奋剂官员以及调查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组织的电脑网络。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德默斯在宣布指控的时候表示，这些俄罗斯人为了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的工作，这七个人已经被大陪审团起诉，罪名是对电脑进行黑客攻击、电汇欺诈、严重身份的盗窃以及洗钱。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卡维加以及是穆拉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这个是为了表彰他们为制止将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以及武装冲突而作出的努力。穆卡维加是来自刚果的医生，致力于性暴力受害者的治疗，而穆拉德则是一位雅兹迪人权活动人士，他本人曾经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作为性奴隶捉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4号星期四发表讲话，多方面严厉抨击中国。中国对于彭斯的讲话是表示坚决反对。有国际问题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对抗将会从贸易扩大到其他的领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号发表讲话，多方面严厉抨击中国，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对台湾的打压、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对国内民众的监控和压制，以及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干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回答官媒记者提问的方式很快作出了回应。华春莹首先表示，有关讲话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的指责，污蔑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纯属捕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华春莹表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高度自信，中国的发展绝非来自其他人的施舍和恩赐，任何人想歪曲事实都只能够是白费心机。华春莹仲表示，美方将中美之间的正常交流合作讲成是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是极其荒谬的。同时有国际问题学者对彭斯讲话发表了看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在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下，我感觉这个是一个应该来讲它有一定的风向标的这个意味。
陈刚教授说，他认为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他有一个风向标的意味，美国会将同中国的对抗从贸易方面扩散到各个领域。他的预计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大规模的全面恶化。美国的改变中国英文网 ChinaChange.org 主编曹雅雪日前发文，劝民众仔细看看彭斯副总统这个讲话的传闻。曹雅雪说，这个讲话会进入历史教科书，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根本的转变，它推翻了美国40年的对华政策，今天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陈刚教授表示，美国高官公开抨击批评中国的情况并不常见。他对美国之音说，
应该说他这个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好像全面在这个批评中国。
陈光教授说他好像在这里全面批评中国，应该来讲作为美国的副总统，这么高的一个官员，这样强烈的言论是比较罕见的，对中国的言论是比较罕见的。美中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启程前往东亚访问，并且计划星期一到访北京，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全球的局势。中国外交部亦都宣布了蓬佩奥访华的消息，但是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公布蓬佩奥国务卿一次访问中国的具体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广泛的展述美国对华政策演说，赞扬台湾的民主制度为全体中国人民提供了更好的道路，并且谴责北京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台湾官员在纽约表示，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建筑在共享价值和互利的坚固基础上，面对孤立，他们与价值相同的朋友合作，捍卫自由民主秩序。彭斯副总统在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说，北京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强悍做法威胁台海稳定。他说去年以来，中共说服三位拉美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这些行动威胁住台湾海峡的稳定，美国谴责这些行动。虽然美国政府会继续尊重一个中国政策，但是美国将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全体中国人民提供一条更好的道路。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上台以来，北京加大打压台湾的力度，一共夺走五个台湾的邦交国，使台湾邦交国数量降至历史新低的17个。彭斯副总统还谴责了北京通过对美国公司施压的途径打压台湾。彭斯说，中国当局还威胁那些将台湾当作独特地理实体或者偏离中国西藏政策的美国公司，北京迫使达美航空公司为他的网站上没有台湾名称为一个中国的省而公开道歉。他还迫使万豪公司解雇一位喜欢有关西藏推文的美国员工。而在星期三晚上，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庆祝中华民国107周年国庆酒会，台北经文处处长徐丽文致辞时指出，虽然一年来台湾一直面对他的国际存在更为无情的打压，但是正如台湾总统蔡英文指出，台湾是坚韧之岛，他不会屈服亦不会放弃。徐丽文说，面对锐实力的打击，他们用软实力回应，面对威吓与胁迫，他们坚持强化能力，捍卫他们生活方式，面对孤立，他们与价值相同的朋友合作，捍卫自由民主秩序，面对联合国紧闭大门，他们选择自愿遵守国际准则，证明他们是全球事务的建设性伙伴。他表示，在第73届联大会议上，很多台湾友邦是展述今年联大主题联合国与所有人相关时指出，联合国和他的全球目标应该包括台湾2300万人民在内。他们表示，台湾作为一个负责任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应该被允许在联合国和他全球努力之中拥有他的地位并发挥他的作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最近多次指出，台湾是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民主制度的成功故事和世界上善的力量。徐丽文指出，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建筑在共享价值和互利的坚固基础上。今年美国国会和州立法机构通过了更多决议，加强双方实质性关系。台湾旅行法的颁布、美国在台协会新办公楼的落成，以及最近美国向台湾出售急需的军事装备，都证明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徐丽文表示，在纽约经文处管辖的纽约、新泽西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四州，他们亦见证了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和亲密关系的发展。纽约传统侨社代表、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伍瑞贤出席致辞，他表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对所有华人都很重要。中华公所以及纽约华人至今已经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7年，今后将持续支持中华民国以及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念。台湾多个邦交国驻联合国的官员、纽约、新泽西、康州、宾夕凡尼亚州政府代表以及侨界600多人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讲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的时候，谴责北京拉走三个台湾在拉美的邦交国，并且提到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中国人民展示一条更好的道路。对于彭斯这种的讲法，美国学者有不同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对彭斯谴责中国夺取台湾在拉美三个邦交的讲法感到有点别扭，虽然他不是不同意这种看法。卜瑞哲说，是指台湾在西半球三个邦交国是一个事实，不过他还有其他的事可以提，而不是只是这三件事，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生在我们这个半球因而使它变得最重要。对于彭斯提到台湾民主对所有华人展示更好的道路，卜瑞哲认为给台湾民主一个承认是适当的，不过彭斯应该更清楚地展明中国的行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将有何效果。卜瑞哲说，他认为给予台湾民主一个承认是适当的，但是从这里再去讲，这个对所有华人都好。卜瑞哲说他的意思是说，即使那个在原则上是真的，如果能够这样讲会更好。正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制度，中国必须考虑到他的作为对那里的民意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不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认为，彭斯特别谴责中国夺取台湾在西半球三个邦交国造成台海关系不稳，这个是毫不含糊的指明，北京正加大对台湾的打压行动，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台海两岸的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萧良奇说，彭斯的演讲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他虽然表示美国基于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不过他整篇演说的内容及特朗普政府的其他行动都显示出，在美国更广泛的转变对中国及印太地区的做法中，台湾很清楚的是其中一个重要特色。萧良奇还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说，彭斯对台湾民主的背书，点名台湾民主是中国的模范，是将美国的价值观放在其中国政策最前面，亦都是在对中国发出信号说，自由与开放仍然是美国政府看待台湾两岸关系的中心原则。在11月美国即将中期选举，台湾亦都有地方选举的重要时刻。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星期四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研议一份机密提案，在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进行自由航行活动，以全球性行动展现武力来对中国发出警告，证明美国已经准备好威慑并反击中国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国防部官员的话表示，这一系列的行动预定在11月中的某一个星期举行。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发表的演说涉及话题广泛，除了台湾问题，还谈到美中贸易争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并大段提到北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扩展影响力，试图干预美国选举，影响美国媒体、工商界、娱乐界。萧良奇认为，从彭斯的演说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正在对美国的中国政策展开一个他们认为早就应该着手的修正路线，从以往试图接纳中国，让它融入自由世界秩序，调整到如今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必须面对客观现实的做法。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瑞哲认为，虽然彭斯演讲中所触及的很多议题的确是美中之间存在的问题，但在对中国做出如此严厉的批评与谴责前，特朗普政府应该想好北京会如何反击，因为重要的是美国该如何引导中国克制其行为，无论是经济、政治或是关于台湾，美国都希望看到中国克制其行为，这个才应该是美国的政策目标。公开羞辱和妖魔化不会使中国克制其行为。彭斯讲话全面和详细地谴责了中国的多项行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被他点了名。一位中国女生在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 赞扬美国言论自由的清新空气后，成为中国社交媒体攻击目标的事件，亦被彭斯副总统提及。彭斯还提到万豪公司在中国压力下解雇转了一则西藏推文的美国雇员的事件。哈特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森怀兹博士说，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彭斯副总统如此全面的批评中国，提出了一长串清单，这个与通常听到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讲话不同。但怀兹博士认为美中关系还有缓和的余地。怀兹说，一直以来都是合作与冲突相混合。怀兹说他认为他们现在确实处在冲突这一端，但是并没有好像比如说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那么坏。怀兹博士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制裁也都没有好像美国对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制裁那么全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会在星期六访问亚洲，并且定于星期日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目前双方正在为美国和北韩的第二次首脑峰会做准备。虽然华盛顿方面预报这次访问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但就是在正式宣布蓬佩奥将会和金正恩见面的几日之前，首尔方面承认平壤可能囤积了多达60枚的核武器，建立无核化讨论框架的任务可能很困难。是被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格拉福战略预测公司亚太分析师埃文里斯表示，在北韩和世界接轨一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呼吁减轻对北韩的制裁，作为对他行为的积极鼓励。里斯说，在最大压力的方面，美国真的达到了越来越难以为继的局面，特别是面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压力。北京和莫斯科上个月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重新评估对北韩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南北韩以及北韩和美国关系的积极变化应该导致制裁的放松。华盛顿并不同意这种讲法，他说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仍将会继续。冯佩奥上个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时候表示，必须继续有力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而且必须坚持不懈，直到美国实现全面、最终并且可以验证的去核化。他呼吁安理会成员国为这个努力树立榜样，大家必须彼此负起责任。但是寻求重新审议制裁的不单止包括北韩的长期盟友，首尔方面已经要求对制裁实行豁免或者例外，以帮助开展南北韩的合作。南德公司的资深政治学专家迈克尔·马扎尔说，如果华盛顿试图单独利用他的经济势力迫使其他国家维持制裁，而这些国家又真的不想维持制裁，那些将会是一个非常坏的外交立场。分析人士说，第二次峰会必须产生比6月12号新加坡峰会更具实质性的成果。马扎尔假设说，如果蓬佩奥能够达成一篮子的措施，令到双方采取从北韩的角度来看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最终允许几处设施在国际检查人员的监督之下被拆除，这样这将给了那种看法以及合理性。这些就是减少紧张和建立信任的过程实际上将会导致迈向无核化的具体步骤。有些人说，为了推动这种过程，那种为了发表声明而发表声明的做法其实是有必要的。但是李斯又强调，美国要想宣布结束战争就必须从北韩那里得到一些让步。他又说，这些将会是一个挑战，因为平壤认为到了目前为止自己已经做了很多，除了拆除风溪里和西海通枪里的试验设施之外，亦都没有进行导弹和核试验。但是北韩通过官方的朝中社的评论说，宣布韩战结束永远不可能成为促使北韩无核化的谈判筹码，并且说正式宣布战争结束的问题应该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解决了。上个星期在纽约，北韩外相李永浩说，目前在无核化问题上面的僵局是华盛顿的错。李永浩说，最近的僵局是因为美国依赖于强制性的措施，而这些对建立信任是具有杀伤力的。马扎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过去的行动亦都不利于目前的谈判。他说，第一次使用谈判解决核问题的真正努力，亦都就是90年代的框架协议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北韩并没有得到他认为会获得的经济好处。马扎尔接着说，他认为北韩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 当你屈服于美国的意愿，开始沿着这条道路上面来走，就是北韩无核化迈进，你最好绝对保证一上来就会得到任何你希望得到的回报，因为你不能够指望之后再会拿得到。这样就使到马扎尔得出结论，认为在华盛顿解除制裁或者做出其他让步之前，平壤不会接受完全无核化。李斯又说，在某种程度上面，美国首先坐到谈判桌之前就已经失去了优势，而现时华盛顿面临的压力是要更加调和更加合作，因为那种好战的姿态不再起到作用了。李斯又说，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中国在安理会将美国描绘成在这种情况下的坏人，说华盛顿激怒了北韩，令到事件变得更为差。马泽尔亦都示意，南韩的文在寅政府努力促进改善朝鲜半岛南北关系，这些增强了北韩的谈判地位。他说，如果美国试图对北韩讲不，那些做不够的，做不够快，做不够显著，他们要求得更多，否则就如何如何。这样北韩可能会回答，否则又怎样呢？因为南韩不会同意任何形式的军事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首尔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正是密切感关注在11月6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次选举不单只是对特朗普总统，也是对美国与世界新关系的公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的报道。
民意调查公司皮尤研究中心表示，由于选举将决定对国会的政治控制，很多美国选民都被调动起来。近四分之三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关注的是共和党是否会保持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民主党必须增加23个席位才能够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在参议院，民主党如果能够增加两个席位，就能够在参议院获得控制权。皮尤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近60%的登记选民表示，对特朗普总统的看法将影响到他们将票投给谁。超过37%的人表示，他们将对特朗普投反对票，23%的人将象征性的给他投赞成票。其余的人表示，他们对特朗普印象好坏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定。在美国之音的格雷塔·范苏斯特伦访谈节目中，政治专家对美国之音记者吉姆·马龙表示，特朗普口沫遮拦的风格是关键因素。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提尔说，
Independent voters who typically swing towards Republicans in these elections. That's how Republicans.
斯提尔说，在中期选举中，一些独立派选民通常会向共和党人倾斜，所以共和党人通常会保持多数或者获得多数，特别是在民主党似乎很强大的地区。但是独立派选民现在向民主党倾斜，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迈克尔·斯提尔说，
This is about the president. It's personal.Because the president has made it personal, because that's how he does things.
斯提尔说，选举是关于总统变成了个人，因为总统已经将他变成个人的选举，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做事方式，这个是关于他。你要想选举是不是关于你的呢？那好了，现在每个候选人都必须为你的行为负责。米利兰州的联邦众议员达奇·拉普尔·斯伯格对美国失去长期盟友的支持感到担忧，他说，
You know, we're losing our relationships throughout the world, especially Europe. We 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premier country.
赖普尔斯伯格说， 他们正在失去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欧洲的关系，他们一直被认为是首要国家，其他国家会来到这里寻求商业、保护、国家安全和军事支持，但是美国一些政策导致这种情况逐渐消失。美国之音记者卡布雷拉说，很多拉丁美洲人关注美国的移民问题。他说特朗普总统承诺在美墨边界修建隔离墙，并且说使墨西哥出钱，但是这个显然没发生。如果民主党能够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至少其中的一个建墙的可能性很可能会进一步缩细。皮尤中心的民调发现，目前美国选民的投票热情是二十几年来历次中期选举中最高。调查显示，选民中有67%的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59%的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热情比较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莱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法国警方调查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可能在中国失踪，联想、中兴等股票受累，恶意芯片事件在香港暴跌，南韩前总统李明博判刑15年。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据法新社等国际媒体报道，法国警方星期五透露，对总部设在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孟宏伟在9月底前往中国之后失踪展开调查。目前同家人居住在里昂的孟宏伟9月29号是前往中国，随后同家人失去联系。他的妻子话俾法国警方知，孟宏伟是失踪，无法联系上他，亦都不知道他在哪一处。在报道表示，早在2004年4月就升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在今年4月被免去公安部党委委员的头衔，曾经引发外界猜测他的仕途。孟宏伟是已被判刑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2003年担任公安部长之后被提拔。孟宏伟在12月还被免去了2012年3月兼任的中国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海警局局长的职务，2004年8月起兼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的孟宏伟，2016年11月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曾经引发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以及是谴责。这些组织担忧孟宏伟作为广泛侵害人权的中国政府的高官，会令到国际刑警组织成为在全球通缉亦是捉捕中国意见人士以及是政治难民的工具。在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涉嫌在一家硬件公司生产的设备中植入恶意芯片，影响到很多的美国政府主要部门以及美国科技巨头的事件曝光之后，中国联想、中兴等科技公司的股票星期五在香港股市暴跌。据美联社的报道说，总部设在北京以及是美国北卡的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联想的股票下跌了 15.1%， 而已经遇到极大麻烦的中兴公司的股票下跌了 11%。 联想发布声明表示，涉及到芯片事件的超微公司不是联想的供应商，而联想作为国际公司采取了广泛措施保证产品供应链的安全。中兴公司的发言人则是表示不了解相关的报道。彭博社星期四的报道说，全总部设在加州直谷的超微的硬件公司的供应链遭到了中国情报人员的渗透，他们在中国生产的服务器主板当中被植入了不比米拉的微型片，旨在是盗取数据信息。彭博社援引10多位不具名的美国情报界以及科技界人士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调查这宗2015年发现的令到美国情报界震惊的黑客攻击，因为这些服务器被用于美国国防部的数据中心、中情局无人机、海军军舰以及其他很多公司的电脑系统。南韩前总统李明博星期五被判刑15年，罪名是从事了一系列贪污腐败的行为。法院还命令李明博需要偿付将近$1,150,000的罚款。李明博被控在担任总统期间从三星以及其他公司收取$几百万的贿赂，以及是从一个他参与的公司非法挪用将近$3,500,000。检察官最初试图依据他的非法活动是给予他判刑20年。 李明博否认有任何的过错，声称他的起诉和审判是政治报复。他从今年3月23号以来一直被羁押。李明博是南韩第四位卸任之后被判刑的总统。美国知音开除了15名豪杀与组工作人员，在之前他们被控不当行为，包括接受不当的付款。美国知音台长艾曼达贝内特星期四向对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领导层在近几个月了解到有关指控，并且启动了多项的调查。有关隐私的法律使到他们是无法公布任何细节，但是在调查完成之后，他们会开除或者意图开除这些员工。他还表示，美国知音豪杀语组向尼日利亚以及尼日尔进行广播，并且是报道该个地区的重要事件。贝雷特说，不当付款是来自报告涵盖地区的一名官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的一个智库在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报告说，2019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行为继续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构成威胁。报告中说，虽然是这样，对美军来讲，2019年的全球作战环境仍然有利于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发布2019美国军力指数报告。对美国的军力，美军在全球履行使命的能力，以及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做出评估。这个是该智库连续第五年发布美国军力指数报告。报告说，美国继续面临六大威胁，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以及在中东和阿富汗的恐怖主义集团。其中，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成为美国的最大担忧。事实上，有关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评估已经从严重上升到高度。报告说，两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两国军力的继续现代化和持续扩张的攻击性军力。报告说，俄罗斯继续卷入乌克兰的冲突，在波罗的海地区亦都越来越强硬。中国的挑衅行为亦都在继续。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国际水域中的岛屿继续实施军事化，并继续利用自己的军力威吓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并霸凌其他国家。报告说，中国的能力强大，中国的行为具有侵略性。报告说，中国在亚洲对美国构成全方位的安全威胁，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三大重要利益领域，即国土安全、地区战争以及全球公共产品都构成威胁。虽然是这样，报告说，总体讲来，目前美军在全球的作战环境继续保持有利，也就是说，美军有能力在全球任何地方投射必要军力捍卫美国的利益，同时会面临重大反抗和高风险。报告的结论延续了2018年的结论。报告根据作战环境是否对美军未来行动有利，将其划分为五个级别：极差、不利、中等、有利、极好。在欧洲，报告说，整体来讲，欧洲继续维持稳定、成熟和友好的作战环境。报告说，虽然俄罗斯从传统和非传统意义上来讲，都是欧洲最大的威胁，加上移民危机、经济发展迟缓和恐怖威胁等因素威胁着欧洲的稳定，但是由于美军历史上与欧洲盟友形成的互动能力以及完善的后勤保障，如果美军必须在欧洲行动，该地区相当有利于美国的军事行动。报告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军事决策者关注的地方。中国地区现在极端不稳定，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环境应该被视为中等。报告说，亚洲情况比较复杂，在亚洲，美国有二战结束以来就建立的长期盟友，亦有新达成的伙伴，更有北韩这样的敌对国家，但是从盟友关系、政治稳定、美军的部署以及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情况来看，亚洲的作战环境亦都是有利美国的。报告继续认为，2019年美军整体态势依然是差强人意。虽然因为国会的拨款以及特朗普政府加大对军队的投入，美军在增加新设备和弥补人力不足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受训的飞行员不足以及持续不稳定的国防预算依然在拖后腿。2019年的指数再次显示，美军目前的军力只能够应对一场重大区域战争的需求。不过报告说，虽然美军还可以应对其他地方的一些活动，但是却面临重大压力。报告特别强调美军目前面临的三大问题，军队规模太小，装备老化以及备战不足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印度之行将会不轻松，印度担心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不断走近，俄罗斯就不满印度和美国加强合作。为避免印度投入美国怀抱，俄罗斯是否将会在俄中关系和俄巴关系上让步，牺牲取悦印度，令人关注。而同时俄罗斯亦都希望继续利用印度来到抗衡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4号开始访问印度，在西方制裁力度不断加大背景下，俄罗斯非常重视普京这次为期两日的印度行，并将这次访问看成是俄罗斯打破西方孤立的重要举动。大批俄罗斯政府部长高官以及能源、电讯、交通等领域巨头这一次亦随同普京一起访问印度。俄罗斯媒体说，无论从普京所率领代表团的规模和级别，但是将同印度签署的一批重要文件来看，普京这次访问印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最近几年来俄罗斯领导人外访中前所未有。但是俄罗斯的很多外交分析人士说，普京这次印度行不会轻松，俄印领导人的会谈亦不容易。最近几年来俄罗斯与印度的两个主要对手国家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不断走近。俄罗斯最近邀请中国参加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俄罗斯还向巴基斯坦出售更多武器装备，甚至和巴基斯坦军队举行联合演习。更使印度担忧的是，俄罗斯还与和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接触互动，因此普京这次要向莫迪总理解释，打消印度方面的顾虑。印度独立之后，苏联和俄罗斯长期与印度保持密切关系，印度军队的多数武器装备都来自苏联和俄罗斯，稳定和密切的俄印关系甚至被一些俄罗斯外交家看成苏联和俄罗斯外交的重要资产。但是俄印关系开始面临印美走近的挑战，印度现在越来越多购买美国武器装备，使俄罗斯感到警觉和不安。俄罗斯媒体说，特朗普总统最近在联合国大会上特别称赞美印关系，为避免印度完全倒向美国，普京的这次印度行非常及时。但是为了将印度重新拉回俄罗斯怀抱，普京必须要拿出对莫迪有吸引力的条件。普京是否将在俄中关系和俄巴关系上做出某些让步和牺牲，引人关注。俄罗斯外交观察人士说，普京的谈判对手莫迪正在积极推动多元外交，莫迪长袖善舞，擅长在各大国之间周旋。莫迪四月份前往武汉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后，他马上在五月份又赶到黑海海滨索契和普京长谈。九月份在德里举行的印美两国国防部长和外长的2+2战略对话后，印度又在10月接待普京来访。今年年底时，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亦将访问印度。此外，由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率领的多艘军舰几日前已经启航前往印度参加海军联合军演。而同时，俄罗斯继续利用印度来平衡中国影响。由于已经无法指望西方投资，俄罗斯更害怕对中国形成依赖。俄罗斯非常希望印度能够更多投资俄罗斯，特别是能源领域。能源分析人士说，与对待中国不同，俄罗斯对印度较少戒心。俄罗斯能够允许印度投资进入一些风险小、利润高和回报快、基础设施早已成熟的油气项目，比如印度已经获得西伯利亚万科尔油田近一半股权，这块油田所开采的相当一部分原油都供应中国市场。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对待中国和对待印度存在很大区别。他说，
Я думаю, это любая страна так рассужда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хочется попасть в зависимость.
塔努尔科夫话：佢谂任何国家都会咁做，唔单止系俄罗斯，嗰、那个就系唔想完全陷入对一个国家嘅依赖。更何况俾人嘅感觉系中国比印度强大，更有影响。俄罗斯现在已经喺各方面依赖中国，喺呢个形势下，俾印度人进入系非常好嘅策略。塔努尔科夫说打印度牌还能够使俄罗斯在与中国交手时增加筹码，比如中国将不得不更多报价或者拿出更多资本才能够获得俄罗斯能源项目。但是一名刚从印度访问回来的俄罗斯媒体人说，俄印关系的前景其实不容乐观。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对今日经济快速发展的印度社会来说越来越丧失吸引力。他说印度媒体有关俄罗斯的报道不多，过去曾经有大批印度留学生去苏联留学，但是目前到俄罗斯的印度留学生数量很少，同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商界一样，印度商人亦埋怨俄罗斯投资气氛不好同腐败。军售是普京这次同莫迪讨论的一项议题。俄罗斯媒体报道，双方这次将签署总金额达$22亿，俄罗斯向印度出售四艘11356型护卫舰的协议，其中两艘在俄罗斯，另外两艘在印度建造，这个将能进一步提高印度海军战力。俄罗斯多年前依靠印度资金开发出这种型号的护卫舰，除了过去已经向印度提供多艘这种型号的护卫舰之外，升级改造后的11356型护卫舰亦陆续装备俄罗斯海军，并投入叙利亚战场在地中海巡逻。俄罗斯这次还将与印度签署金额达$55亿，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协议，印度亦因此成为中国土耳其之后这种防空导弹的第三个外国买家。除了军售和商业利益之外，俄罗斯更希望能够利用 S-400 防空导弹交易破坏土耳其与美国以及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双方这次还将在核电站建设等领域签署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大大超过了他们原来的范围，目前从新闻编辑室已经扩大到娱乐游戏节目。下面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国最大规模的电视台之一湖南电视台最近播出了一个有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生平与政治思想的智力问答节目，名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简称习近平思想。但是这种直言不讳传播社会主义理念的努力不再似往常一样被接受，而且在网上引发强烈的反弹。针对湖南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微博上有网民说他们不需要更多的给公众带来所谓正能量的宣传节目了。一位微博网友说，观众不喜欢这样的节目，他们等着收视率下跌了。虽然一些网民认为这样的节目有毒，另外一些人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们表示在国庆期间如此宣传社会主义理念的做法司空见怪。以娱乐节目著名、受到年轻一代欢迎的湖南电视台从星期日播出共五集的新时代学习大会。分析人士表示，这个节目外表光鲜，夹杂着未来主义的元素，而且有年轻选手参与，这个是中共向年轻人灌输习近平思想的最新尝试。这些年轻人长大后更多受到外国而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教义的影响。
It is not a matter about popularity, but it is about propaganda. It is about how to let Xi Jinping peace everywhere.
曾经担任记者的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炳权说，这个不是受欢迎的问题，而是为了做宣传，使习近平无处不在，用一种更娱乐性、更容易进入公众生活的电视节目的方式来宣传习近平思想。吕炳权补充说，较早时候习近平因为担心公众指责他触发美中贸易争端而刻意保持低调，这个节目结束了这个的局面。美国之音多次联络湖南电视台要求发表评论，但湖南电视台一直没有回应。自从习近平思想今年三月写入宪法，中国各地党组织、学校、大学、媒体甚至教会掀起了一股学习习近平理论的热潮。 不过这些宣传努力包括最近的游戏节目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是一个未知数。
新闻媒体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改变人们的原有的立场，更多时候呢是强化人们原有的立场。就是说，
广州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徐辉明说，在多数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不能够改变立场，他们只能够强化公众现有的观点，也就是说那些欢迎习近平思想的人会寻找这一类的节目，那些不欢迎的人可能认为不能够接受。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炳权说，这个节目以及最近一位央视驻伦敦记者的行为显示，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显著，在国内外传播社会主义思维的方式亦都越来越咄咄逼人。星期日，央视驻伦敦记者孔琳琳被指控在英国伯明翰英国保守党举行的有关香港法治座谈会上闹场，并在被劝离时喐手打人，遭警方涉普通袭击罪逮捕。中国外交部同央视发表声明，要求英方道歉。事件再次演变成一场国际外交风波。这一次活动的组织者称，孔琳琳的行为显示了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超越国境的霸凌。中国驻伦敦使馆则立即表态支持孔琳琳，以及中国官员所讲的孔琳琳的言论自由的要求。广州大学的徐辉明教授说，这件事件显示了中国记者扮演和西方不同的角色，中国记者被教育要为党服务。徐辉明说，这个就使中国记者看起来更加似是党的宣传工作者，而不是自由媒体的记者。香港浸会大学的吕炳权说，随着有关香港未来的讨论越来越多，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势对于香港长期以来的新闻与言论自由造成严重威胁。有关一党统治的讨论现在被认为是禁忌话题。
We see more and more red line from Beijing to Hong Kong. We cannot talk about this and cannot talk about that. So
吕炳权最后说，大家现在看到北京比香港画了越来越多的红线，他们不能够讨论这个，不能够讨论那个，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着更加艰难的言论自由境况。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中共正在强化党对宗教的全面管控，网上最新流传的视频使人看到某种新的狂热。不过北京官方教会有人士说，不要以偏概全，并不是所有教会是这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中国重要的节日期间，爱国爱党的仪式宣传似乎正在深入当地的宗教场所。没几久之前，中国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提出宗教活动场所升挂国旗。网上日前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某间佛教寺院内伴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九名身穿黄色袈裟、双手合十的僧人方丈护卫国旗进场，旗杆基座前，他们变换队形，旗手挂旗、抛旗。国歌声当中，众僧双手合十对升旗的国旗行注目礼。另一个视频当中，十字架和以马内利的布幕之前，唱诗班的朗诵和歌词令人耳目一新。歌词是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无一凝聚住集体智慧的光芒，八荣八耻创造和谐社会畅想，这个是你对新形势马列主义的承继和发扬。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共同歌唱八九年的辉煌，让我们放声唱歌，跟着共产党走。朗诵过后，唱诗班合唱跟着共产党走，歌词是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活动进行过程当中，教堂内掌声相随，台上台下热烈互动。针对2018年国庆期间官方宗教场所的视频，北京基督教会朱氏口教堂的一名神职人员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他所在教会的活动。
有祷告见证会周二，周三是青年聚会。
他说祷告见证会星期二，星期三是青年聚会，星期四是姊妹会，星期五是查经会，星期六是晚礼拜，星期日是主日，主日基本上是上一日。唱诗班唱革命歌曲，他就说不唱，我们这里都是唱赞美诗，并没有唱革命歌曲的。 呢名神职人员又话：你敬拜上帝，唱革命歌曲做乜嘢咧？呢个系唔啱嘅。咁记者就问：咁升国旗系咪经常进行嘅咧？咁呢名神职人员就话：冇，并冇呢个讲法。佢话十月一号唔系要求居民里面都挂国旗咩？咁普遍都系挂咗，平时就冇嘅。佢强调宗教信仰就系信仰。不过呢一名官办基督教会嘅人士对部分视频当中嘅现象发表咗佢嘅睇法。
中国别强调佛教，那乱了套了。
佢话唔好睇佛教，佢认为呢个都系乱龙嘅。佢又话佛教系搞乱咗，都快成花和尚变咗味。佢认为呢个好似系胡闹，系开玩笑。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嘅一名家庭天主教会神父匿名对美国之音话：，
我在大陆这边正在就是。
呢名匿名神父话：，而家中国大陆教宗唔系同中国共产党签咗协议咩？教宗出卖咗教会，将权柄交俾共产党。既然跟咗共产党，而家就叫做挂习近平像、毛泽东像、挂国旗、唱国歌。教堂唱国歌、唱革命歌曲，唔唱圣歌、唔唱圣诗。他认为这个不是那么奇怪，因为这个是一个一党专政，我们不敢讲说话，在大陆的环境之下，我们都是地下神父。梵蒂冈新闻报道，10月3号教宗在梵蒂冈主持的弥撒当中，对第一次前来的两名中国大陆主教表示欢迎。报道又说，教宗提到中国大陆教徒的时候还流下眼泪。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由于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教友出席率多年来不断下降，天主教会正是关闭这些教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世俗主义的总体的趋势是部分原因，但教堂里面反复发生的性虐待案件也是一个原因。一些教友质疑他们为什么要留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在爱荷华州艾姆斯的报道。
爱奥华州西北部的圣玛利教堂曾经是爱奥华州马拉德天主教社区几代天主教徒的聚集地。在这里为这个中西部的小镇服务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它在今年夏季是关闭。圣玛利教区居民肯扬表示，他没有意识到，他不认为他们在公众的生活当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直到他被关闭了之后，因为突然之间你会遇到一些人，你会说我们很久是没见了。圣玛利教堂是遍布美国的几十个天主教堂之一，这些教堂一是就被关闭，一是就被合并，迫使到很多好像肯扬这样的天主教信徒寻求新的礼拜场所。
We are still kind of wandering a lot of our parish members.
肯扬话佢哋仍然喺度徘徊紧，一啲嘅教区成员仍然系喺度徘徊紧，寻找教区。大家要知道，为咗回家，因为你要知道响呢度好耐以嚟一直系佢哋嘅教区。但系随住小农场令到让位给予大农场，好多嘅年轻工人离开咗，教堂嘅长椅亦都空荡荡。但是教堂出席率下降，不单止是乡村的问题，大城市的出席率亦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虽然天主教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宗教教派，但是只是有大约是 40% 的人说他们定期去教堂做礼拜。负责监管部分教堂关闭的神父林格表示，有很多的原因是导致教堂数量下降。
As a society as a whole, over these last several decades, we've become much more secular.
林格表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他们是变得更加世俗化，所以信仰和教会的角色在家庭生活当中不再好像以前那么重要。但是也有人说，教会在堕胎、离婚、同性婚姻以及是最近不断增加的性虐待案件上面的立场的改变，令到很多的天主教徒感到困惑。在每日同佢交谈与之打交道，对佢照料嘅人在那度是察觉到，佢哋实际上并未有准备好离开教堂，但是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佢哋第一次感到愤怒，并且在度等待回应。宾夕法尼亚州神职人员涉嫌性侵的爆炸性消息，令到很多的天主教徒质疑他们的信仰。一些人已经转向其他的教派，有人不再去教堂做礼拜，或者很多去教堂的人一样。肯扬话，佢只是想知道答案。
肯人表示，在他们的教堂里面，在他们的家里面，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面，他们不会退缩。大家要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教堂出席率的全面影响可能还是为时尚早，但是一些天主教徒第一次开始反击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很多人认为现时到了一个令到一些人开始质疑长期持有的信仰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怀疑在这个生活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面，教会是否仍然是有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傅克在爱奥华州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月